非常感谢神带我到洛城华人基督教会，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刚才的一段话语，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四节。在我读这段话语、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他这里因为中间有几个字要对得起主，当我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是五味杂陈。为什么呢？其实在当前这个时代都是比较讲自我中心的，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应该说对我自己对得起自己，别人应该对得起我。我们为什么要对得起别人？要向别人负责，要向上帝去交账。我从大陆来的人，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句话，我在中国被共产党管得够了，我到这边来还要再被管一次吗？没事来参加学习班吗？还有在我探望很多的信徒，这之前探望过程中我也有发现，很多的信徒经历了很多的难处，甚至比非基督徒都经历了难处更多。当然跟我沟通的一般都是蛮开放的、蛮坦然的，甚至有很多的感恩。但是我在以前的探望中，甚至我自己遭遇的时候，我心里常常说，上帝啊，我信你，其实我为你付出的蛮多的啊，哪有每周五日还要来参加敬拜，周五还要查经，周三要参加祷告会，有困难我还要去帮助，我多认真，我对你读够效忠了，读好，可是我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心里常常就非常的 struggle。神啊，你对得起我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时有。我上次做见证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我关于我母亲的。那是没信主之前，我没法见他最后一面。当他安然入葬，大家从墓地回来的时候，他们回来到家门口，我看到，首先看到我弟弟。他不但他告别的时候没见他，他入墓那一刻我都没见他。这导致我后来走了很多的弯路，信佛教等等，很多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几乎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后来信主后，主让我的生活生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但是对这个情节仍然念念不忘。我跟主祷告了很多年，在去年他跟我说，他说即使你回去怎么样，你的兄弟，我母亲的父母都在他身边，在他半夜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那时候无话可说，哎呀，神说，我给你安排对你都最合适的，我爱你，以最好的方式来对你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不是说得到天上最好的吗？人间最宝贝的吗？但是神仍然允许我们发生些事，而且我们认为神掌管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即使没信主之前，我们在某处都掌管他，我们过去的悲灾难他都知道，甚至我们信主以后面对的问题他也都知道。为什么这些都发生？很多我们不能测透，但是圣经也有很多显明的基本的旨意，他讲述他的心意。我们今天就想来分享在我们如何面对一些基本的情况。当我想起这些对得起主的时候，因为这前两天发生一个其实很大的事情，尼巴发生一个重大地震，特大地震，8.1级，死了20000多人，比唐山大地震还震级还大。在那个动荡的国家，那个所谓的佛祖诞生的地方，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那么多人的死亡， 我们要不要为他们举哀呢？要不要为这些人祷告呢？今天碰巧有人就跟我说这个事，我说我们要，为什么呢？即使他不信主，即使他拜偶像，尼泊尔3000万人口，里面的偶像大概是据说1亿多个，一个人有3个主。圣经说，在人类败坏之后，在挪亚方舟之后，神对挪亚说，不要流别人的血，因为他是我造的，有我的形象。即使那些暂时没有接受主的，他们有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形象呢？有人问了。因为我们有创造能力，没有一个动物盖了这么大的房子。因为我们有良心，佛教徒也讲良心，任何他再我们觉得再糟糕的宗教，他这是正常社会流行的，传至千年的，他都讲良心，这都是神的恩典。还有人都追求灵魂得，都知道有或多或少都知道有灵魂，即使我见到一些共产党高官，他也相信有灵魂。我坦率的说，据我所接触的，以致没有一个动物拜了一个偶像去拜他，这有人才会，即使不信神的人，他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去拜。所以他们虽然堕落了，他们仍然有神的形象。你我们在神的角度看，神伤心不伤心？面对这些事情，没有记。当神面对他创造的形象，他创造最精美的产品，他最精美的作品，不但堕落，而且被毁坏了，他又没难过。我们要为他举哀，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在此，申请许可的，请站起来，我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天地万物都是你造的，每一个人心肠肺腑在你面前都敞开，信你的不信你的您都知道，你按着你的所量给他们的食来向他们显明你自己，或者你用丰盛的恩典眷顾，你眷顾我们这些信你的爱你的人，也眷顾那些不认识你的骂你的践踏你的人。主啊，你说阳光照义人，也不照也照不义的人，因为你是天父的，你是完全的上帝，你是一切万物的主宰。主啊，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为一切受苦的人难过，我们为尼泊尔20000多死亡的灵魂难过。主啊，求你就安慰那些遭受灾难的家庭，求你赐能力帮助那些在救助过程中施展救助的人员。主啊，这个国家长期的战争，长期的内乱，长期的拜偶像，主啊，但是他的福音在迅速的传播。主啊，求你就怜悯这个国家，赐给这个国家平安，赐给这个国家在地震中在拯救更多在苦苦等待救助的人，安慰受伤的灵魂。主啊，也愿你的福音广传这个国家，也愿你的知识在这个世界流淌，愿你的安慰临到一切悲苦的人，愿你的安慰也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都有些软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面对的社会都有各样的问题，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就以慈悲怜悯纪念大地震中受灾的人，也纪念我们每一位。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说过了，我们信主的人期望平安，不信主的人其实也期望平安。就像我们尼泊尔所说的，一个人有几个主，他们也期望平安。他们所得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非常的短，在希腊原文它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当然我们为了翻译的方便，把它变成了五句话了。这段经文大体有3个意思，我们看就比较简单。这段话它第一部分就是1章9节到10章上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不住，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就是说这个它有个主题，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梦干嘛呢？让我们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就像我们进来主日学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的，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好让我们来做蒙神喜悦，过蒙神喜悦的生活。这是这一章的一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对得起主的生活有几个方面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要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内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就是说我们对得起主表现在四个方面啊。当然说我们为什么要对得起主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愿意被神的旨意着满，好对得起主，好行神的道。可惜我们怎么知道呢？他后面有个补充说明，你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进入神的国度，你才能明白神完全的旨意。所以根据这章大体内容，我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就讲信徒要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第二，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三，认识神旨意的目的就是上面的四个部分，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下面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一章九节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他这里提到我们信追求神的旨意一个目的，就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英文是说 To fill you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就是你的灵，你的生命，用你的生命要被神的知识所充满，所占领，就像圣灵充满一样，就神的旨意装满你的心，以致他能掌管你，以致我们能听神的话。所以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完全知道神的旨意。这是这一卷书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时间关系我就不想讲多。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当然什么是神的旨意呢？God's will， What is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意愿，神的心愿。神的心愿有很好多个方面，一个神，这个世界都是神的掌管，神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整体规划，有没有一个大体的目标，也就是神对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些情况，他最终要走向哪里，有没有一个大计划，就是关神的国度的计划呢？这叫神的定旨，神一定要实现。还有神自然把良心放在我们中间，神的旨意中关于人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是神一个基本的一个确定旨意，我们要这么做，这样做神才祝福，不这样做那就有问题，很严重。所以世界为什么这么多败坏的问题，败坏已经造成那么大的恶果，这有神的旨意在其中。当然做坏事出于了恶者，圣经也有教导为什么有恶，圣经也有完整的解释。当然神有一个美好的意愿，我们刚才说人人都有神的心愿，神愿意每人得救，每一个人得救，这是神的心愿。所以说神希望我们知道这一切，目的是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他有一个目的，目的对得起主干嘛呢？一个是做神当做的事，另一个呢，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行在神的正，不要行的歪路，不要信仰走偏了，不要行为对不起神，讨神不喜悦。当然这就要被神旨意所充满，顺服圣灵的带领。 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明白神的话语，才能明白神大起的旨意。而且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经，特别在美国，我们在座诸位经历了比较好的神学方面的主日学的造就，主日的讲道的栽培，是大体明白神的旨意。我坦率地说，对，当然我们好像在我们分享过程中好像又似乎又不明白，似乎又都清楚，甚至我们的慕道友知道都非常的清楚，但是似乎基本上又不懂。就像门徒跟随耶稣3年一样，我想这是大多数信徒的基本信仰状况。我自己常常也陷入这种光景之中。神要求我们完全知道他的旨意，神难道没有供应吗？一定给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我们需要一个方法，我们需要怎么个做法？其实这里说了有个做法，他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要透学习神完整的旨意，一切说灵的智慧悟性，就是需要知道神的知识，就是说需要神的知识，到以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认识神的知识？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这里说我们要说灵的智慧和悟性。这说灵的其实就从以弗所书跟这段经文大体相近，因为以弗所书大约60%的经文都来自于哥罗斯书，他们两个书大体上可以互证的。从哥罗斯书解释这段话就很简单，这些智慧和启示来源于圣灵，我们信主的人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有智慧和悟性呢，我们只能恳求真理的主，他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做解释、做光照的工作。他做工，我们也要做工，我们就是祷告祈求圣灵来动工，这是一个方面，求圣灵带领我们有对神的旨意，有一个悟性，对神的话语有个悟性。此时神的完整的旨意已经充分的在圣经中写明了，圣灵要解释圣经的话语，我们要领受这神的智慧，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信徒也有100%的努力来追求明白神的旨意，两个100%才构成了我们完整的追求。神的功，这还有我们自身的努力，圣灵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它是一个两个主体的相互互动的关系。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作用，难道我们是石头吗？对石头讲话，神圣灵在对石头讲话 ？No， 它是对我们讲话。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后面提到，保罗说过，哥罗西书1:28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叫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比如说我们带人信主，昨天我们有个弟兄丽人兄问了一个很好的话题，我们要讲罪，可是他真的这个罪不太好讲，不是特别很好讲的，是不是说我们到某一个不好的地方去，那你是因为你做的呢？那我们的有些叔叔这叫原罪了。这些事情对有些朋友是，特别某道朋友他是很难理解的。我坦率的说，只是你要读圣经，你有很好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你发现你有其实很容易讲的。我们刚才说你那个尼泊尔大地震，它就是一个大悲剧，它就是世界败坏的一个证据。我们面临的很多的疾病，这是世界败坏的一个证据。我们很多的人到美国来过比较用非法身份到美国过非常艰辛的生活，因为中国那个不良的制度，这是一个罪很败坏。我们说有个更美好的地方， 最美好的地方是在神的国里，人间美好的。其实我们在有些讲的时候比较简单了一点，没有通过他的视角来把圣经的话夺得活，所以说我们要用尽一切的办法和智慧。在这里我讲某另一个方面的，我们说是我们发现很多非基督徒比基督徒还聪明，很多的重大发明都是他，蛮奇怪的。我们说神爱不是爱我们基督徒吗？怎么非基督徒这么有聪明才智，怎么来的呢？感谢神，我以前也做科学家做研究，我在有在我00年前后发表了几篇文章，做些研究，我是做历史学的，被一些人看了，看了以后不远万里成为我的朋友。以后呢，01年我们厦门大学校庆的时候，见到那个台湾率领代表团，有个人介绍我是建纳代表团团长，叫连兴建上将。他一见到我就哈个，我说：“哎呀，朱教授你这么年轻！”我吓坏了，哎，我是教授。当我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每次我大脑都是空的，看了一堆的资料，2-3个月。后来他们给我一个时间，说你必须哪一天完成。我常常都是最后一天匆匆忙忙交稿的。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呢，突然好像叫什么"多书破万卷，下笔如游神"的感觉，很奇怪的。我在05年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这样的。那时候还长期拉肚子，每天凌晨4-5点钟写。写的时候觉得哦。很轻松，很开心，好神奇的。写那篇文章以后，导致了我人生一个重大悲剧发生。在开会过程中，有人说只有你这一篇文章可读，其他不能读。后来在游泳池旁边见到了中国一个讲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谓的头号人物，有政治背景的，跟我讨论了3-4个小时，要威吓我怎么样。后来我就回去，我很抱怨，见了我们厦门大学前党委书记，他告诉我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已经问他了，调查我祖宗八代，他说他家是耕种苗红，小伙子说话不慎重。后来我的文章不能发表，当时蛮灰心的，我还不知道原因。到08年的时候，有人打电话，你上了黑名单了，没法发表。所以说那时候我没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蛮聪明能干的，而且我当时是国民党员，经常给政府做提案，像什么新疆西藏问题，15年前就写了，他们也给我奖状，但是后来他也被重视了，最后发生天大的漏子。我知道重要的话他们都不会听的，就写小的东西，他们就很开心说都好，比如说什么那些公园免费开放，博物馆免费开放，因为它本来就亏本，政府税收贴的，还要收门票，没人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想，我那时候聪明才智哪里来的呢？其实我想，我是个普通的人，其实也蛮笨的，而且都是急救章，就是匆忙写成的。现在想来。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是普遍恩典。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拯救中神有救赎的恩典，那些科学家的聪明才智是不是神的恩典？在座诸位，是。所以我们要通过多样的方法来向世人解释神完全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爱。只要是真理，一定是神的真理。阿们。所以我们要作为基督徒，一方面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求神让我们明白救赎的道理，另一方面我们要透过神所赐的这创造的世界，神用大能的手所创造的世界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来思考神奇妙的作为，以致把它讲述给我们自己听，讲述给别人听，以致大家在神面前哑口无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创造我们的父母面前，我们不认他，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当然， 我们说认识神旨意的中心在于认识了救赎基督。此时很多最顶尖的科学家我见过，有些院士级别的，有些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见过，他们反而不敢福建有神，但是他不信耶稣基督，对，他觉得世界这么伟大这么奇妙，一般应该是有神吧，99%吧，但是这个神创造了世界就睡觉去了。只有我们信基督的人，这个在基督的，我们承认自己软弱进入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看到神完整的旨意。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才想到我们真正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不惧怕的生命。我们知道因为基督透过他的十字架的死把我们带入到永远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见神是通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神，神的一切的丰富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地方。我们想通过其他方法科学的方法有所感知，但是最根本的办法通过信耶稣基督，我们的心灵的眼突然就被打开，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国里丰丰富富诸天万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石头都在诉说神的荣耀。愿神开我们的心眼，在这里我们靠基督的恩典，那我们当然要透过圣灵，因为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更多更完全的来明白神的话语。这大家说我们要靠圣灵的大能，这是没错的。同时当我们说我们要向灵界开放的时候，这里 有一个危险，我提醒诸位，就是说当我们向灵界开放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是在奉基督的名来接受这个灵的话，不是在基督十字的宝血的所十字架上所流宝血之冠下所领受的灵的话，我们那个灵有时是不清楚的。我那天见证时候说过，我家有好几个亲戚是巫婆，他们也有权柄的，所以说我们要谨慎。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在基督的名下来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的圣灵，这个圣灵是有大能是有权柄的，但是他带领的目的是来荣耀基督，是让我们跟随了死而复活的基督，是让我们在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他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要透过信靠基督，我们能经历基督的大能，我们也要在基督的名下所领受的圣灵，我在十字架的道路中我们才能经历神丰富的能力。所以我们要信基督，在基督里来体会圣灵的带领，这其实是也是经历出来的。我在早年有传福音的过程中有很深这方面的经历，当那些面临死亡状况的人，我跟他讲你信耶稣基督你就得赦免，你有安慰。在中国很败坏，孩子不孝顺父母，年老的人没有照顾，我说你求上帝帮助吧，好多人都是因此，当然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困苦，他们接受了，他们就有平安，他们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关，很喜乐的到了另一个世界去。所以我们在信主跟随主的过程中，要不要继续跟随基督呢？是凭基督的死啊复活的大能，还是凭自己来走这个十字架呢？有的人要靠圣灵的大能，但是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这里有两条路。另一批人呢，他说我要靠自己来走，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走，他很认真遵照神的话语。我以前也很认真遵照，因为神太爱我了，让我几乎到家破人亡的境界信他，得到了恢复，所以我历尽行舟，死了要照他的话语来行。当然神也祝福了我，但是做的过程中其实不太喜乐，越来越不喜乐，越来越觉得好苦。 我是进入了神的国，好像觉得神是蛮严厉的，蛮律法的，我很苦。到去年神忽然让我明白，此时是我是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是在基督圣灵的带领之下，他带领我背，这样才越背越甘甜，越背越有能力，有苦更有甜。我们信主的目的，我们刚才提了，要做四件事。一，在一切善事上都结果子，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做几个好人好事来秀一秀，我是基督徒，我们读读圣经是基督徒，到教堂来是基督徒，我们看到了有软弱困苦的人，我们装模作样的去看一下，就是基督徒。我们要动真格的，要割身上的肉的，真正的十字架道路，你在每件事上都要做，所以这是神的目标。因为我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节结束，神让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熟悉的我们可以一起背，是与教训与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对，这是完全知道神的旨意的意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都是一样的，这是神的一贯的教导，不能打折，说十字架一点折都不能打，神要求的做，我们要常常割肉，很痛苦，非常的难过，但是只有这样的，我们才渐的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知道不是头，不仅仅是头脑知道，要真正的行道，行的过程中才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因为那时候圣灵真的在跟你说话。犹太人的知道，他是经历的知识，跟中国传统的知识有点接近，是比较讲技能性的 skill。所以我们要神目标要求我们达到一个完全的目标，好让我们证明我们有神的形象，同时呢，又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完全知道神，就是神让我们是活出他的形象的，身上有他的形象。可是我们呢，行吗？我刚才说了，背自己的十字架越背越苦。如果愿意爱主的人，在这里我们说，只能靠的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那微薄的力量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一个小孩子带着五饼二鱼，当他拿给主，主祝饼，祝谢祷告了，分给在座的五千人吃，吃饱了还剩余，剩余多少个篮子啊？十二个，还充足有余。所以我们力量小吗？小。能够达到目标吗？能。当然有偶尔做不到，我们求神赦免，一般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做这些事中，我们面对苦难的中，我们有忍耐有宽容，在苦难中还有喜乐，就是我们不但能成就了事，而且我们的生命还蛮喜乐，常常喜乐，这就在圣灵里才能做到。弟兄姐妹们，只有当我们如此来背此十字架，如此在呼求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灵来帮助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与神相遇了，我们得着神的帮助，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我们越走越宽广，生命越来越有神的形象，人家看到他，哦，那个就是神人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生不仅要读圣经，他的一生应该把圣经写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生命就是一本小的圣经，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神所赞美的圣徒。不然我们所讲的沦于空话。弟兄姐妹们，我在此举一个简单的见证，讲我自己的故事。这是我是2011年九月到尤马斯，当时有一位爱主的弟兄帮他还暂时没有卖的房子借给我们住了一小段时间啊。这边是我，这是我太太，这是我两个女儿，那个老小的，就是我家小女啊。 我对我的小女儿特别的疼爱，我太太都有时嫉妒，对我的大女儿常常抱怨。为什么呢？这小女儿稍微大一点照片，前两年在感恩节，这不太清楚啊，蛮可爱的。有个特别的原因，我为什么那么溺爱她呢？因为我看到这就是神送给我的一个礼物，过红海的一个礼物。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妈妈，这就是我过约旦河的那块石头。我能服侍跟这个我的小女儿其实大有关系。这话讲起来有点长，我简短的说，就是我们国内大家知道有计划生育，那我们有老大了，按常理不能生老二，而且我两口子都在厦门大学工作，如果要生老二，两个人都被lay off了。啊，那这是，但是很不幸的是，恰恰呢，在我们有老大的时候，在2007年刚刚买了借款，借了一大笔款买了房子之后，在我一切的事业、家庭方方面面重归正道，再次发展的时候，就是2008年7月底，我们意外地发现我太太又怀孕了。我们感到我们不能堕胎，但是我们又觉得好像又不能承受这个压力之重。当时祷告神，教会也帮我们祷告，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后来神感动我们到香港生了这个老二，当然最后说这也是可以的，是合法的，啊，可是合法的。但是那时候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到香港生花了很多的钱，搭了7-8万港元，当时又借了一屁股债，而且我家所有的人说不会帮你这件事情的。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即使基督徒也觉得你很怪怪的，我们不能帮，自作孽不可活。当然 有的人背后这么说，当面不敢这么说，就觉得我们怪，基督徒是很怪人。但是感谢神，很奇怪，那年年呢，就是在2008年年初，在没有发生这事之前呢，莫名其妙的很多人找我来做事。我以前呢也在社会上赚一些钱，给政府签合同做一些研究，跟一些大企业签合同做一些研究。好奇怪，最后呢，当我把报告送给他以后呢，他尾款常常不给我，就是说拿了报告满意给钱，他常常不给我，政府都欠我钱。有时候说我要去告他，别人说这都是关系户，你告他以后我们就没法合作了，所以我以后就不做这，不到社会上去赚钱了。但是那时候又奇妙，有人让我去做一些其他比较呢，不是商业性的事情的事情。那年好像额外的做一些事情，多赚了30万，不但呢继续可以还房贷，还可以生老二，所以说我白白得了一个女儿，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只要愿意遵照神的话语，按照话语付出那么一点点的代价，都经历了神极丰富的恩典。在那小段时间，我感受到神怎么带领我的，与神在同行。其实那时候反而不是觉得特别苦，生了老二，一切都好了以后，有段时间，神也很奇妙，反而有段时间没有经历神。当我一切好转的时候，没有经历，我常常是在很苦难的时候，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安慰，神的话语，这是真实的。阿们。总之，我们把今天所讲的话语，我们简单归纳一点。当然，有感动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基督徒信仰生活要有原则和目标，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完全明白，就会少走弯路。神要我们完全明白，也供给我们。第二，信徒不是活在真空里，要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常常反思的心。就会在生活中不断发现神的旨意，那是真实经历的，真是个神的旨意拥抱了，以后不会轻轻忽忽在我大脑里流过。第三，神旨意的核心是基督，是独一真神唯一完全的代表。我们所领受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他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宗。第四，始终是我们跟随基督来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单独在执行神的旨意。你不是个体户， 我们那很多基督徒说我要做个体，后来做尽神的旨意，我好灵哦，很可怕，很危险，但愿神祝福你。第五，凡真跟随神的主的人，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处理自己难对付的生活，如此我们就会经历主完全的帮助，更加认识神，更加喜乐的感谢神。诸位，跟随神真的是很苦，但更是甘甜，因为你跟永活的上帝同工，你在那里真正体会你是上帝的儿女。不然我们常常是挂在口头上的，我坦率地说，我看很多基督徒，他们读的圣经，他们的解经，他们所做所行的，与所蒙的恩真是不相称，我想起来就非常难过，有时有点落魄，请各位原谅，真的是，真的就是很难过。当然，我想在座都是信主的，还有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愿意追求那位真正的主，与他同行，以致进入一个美好、更美好的世界。在此，你有你最不能接受的事吗？接受的人吗？最难处的关系吗？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把它变短吗？还是原原本本的来背？是我们自己来背呢，还是求耶稣基督的圣灵帮助我们一起来背呢？如果我们有特别的难处，可能对别人说那是很小的难处，但是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难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十字架，我们先就讲我们自认为那个最难的十字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如果你申请许可，如果有你感动，就请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也愿意你能按照神完全的旨意来把这件事交给神，你跟随神来同工，来尝尝神国的能力，神国的丰盛和甘甜。有难处的，能站起来的，请；不能站起来，有感动，有的人因为什么原因不能站起来也可以，你在心里默默想都是可以的。即使有些没有信主受洗，他有感动也是可以的。上帝的国丰丰富富，对于那些上帝的朋友也有丰盛的恩典，这就是上帝完全的颠覆。好，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不是站在诸弟兄的面前，是站在天地万物的上帝的面前。主啊，你的圣灵在这里面走动，主啊，你看到我们的心灵有何等的难处，你知道我们有何等的软弱，主啊！但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心里愿意站起来的，有需要的，特别那些站起来的，主啊，他们愿意背负十字架，可是他们真正的感受到，我自己常常也是如此，我背不起主的十字架，真的我是背不起。求主的圣灵，此时就生下你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您在十字架上愿意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死了，我们相信你愿意解决我们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现在预备好了，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工，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的难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卸下他的重担，让他在你里面得轻生，求你解决他家庭的难处，让他看到你所赐的能力。如果渴慕追求在你面前完全的时候，求主就赐给他一个不断成长的环境和条件，以致他日益向你。如果他有重大的疾病，你知道他仍然没法在病人那，在医生那里得着医治，主啊，就求你亲自施怜悯来医治他。主啊，你是万事都能的神。主啊，在此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我们愿意恭恭敬敬的把我们这些上帝的孩子，把我们上帝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行你所喜悦的事，该医治的得医治，该安慰的得安慰，该解决的都解决。主啊， 我们愿意循你的遵循你的旨意，愿意耐心等候，按你的时间来把我们的困惑解决。主啊，愿你的荣耀此时就彰显在这里，因为你是乐意彰显你荣耀的神。只是我们常常背对你，主啊，我们现在，主啊，我们就等待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等待你荣耀的知识充满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各位坐下。